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好了。今天在我们读这段经文以前，我想要大家在心里面先想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想要被哪一些人接受，然后我们想要接受哪一些人，然后哪些人呢？就是我们会害怕说，哦，我们被他们否定，或者是我们去否定的人。对你来说，就是你想要接受你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经常我们想要就是别人接受我们，或者我们去接受别人的，或者我们当朋友的人，我们会有一个想象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像就是小朋友们，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朋友？对，今天你可能是一个小男生，所以呢，你只想要跟小男生当朋友，或者是你们班上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然后你很想要跟她当朋友，都可能，对不对？那可是基本上呢，我们想要跟那个人当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想说，哦，他们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或者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是被别人接受的，他们是就是很受欢迎的人，那我们就会想要跟他们当朋友，对不对？那因为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被很多人喜欢的人，通常会很容易被我们喜欢，然后不被别人喜欢的人呢，我们也可能会去不喜欢他们。那当我们来到马太福音这个陌生的时候，我们一直看到一个耶稣的形象，他是一个不被任何人接受的一个形象，对不对？他被罗马的大官，他不被接受，他不被以色列人接受，他不被群众们接受。就算耶稣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到二十六章，我们都看到了他是一个多美好的人。可是当我们看到那么多人不接受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压力？就是那是不是我们也不应该接受耶稣呢？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上司、我们认识的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那我们会不会想说，那我是不是也不应该接受耶稣呢？这个群众的一个影响力是很大的。要是你今天想要知道说，就是牧师长大的那个过程，在英国长大的过程差不多是什么样子，他在学校就是遇到了些哪些可能的问题的话，我以前可能说过，就是你可以去看一部喜剧，叫做《Fresh Off the Boat》。他是有关于一个台湾小男生，就是他在就是小学六年级左右到初中那个年龄的那个过程。那基本上呢，发生在那个小男生的身上的事情，都差不多都有发生在我的身上过。那其中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台湾人嘛，台湾人就是吃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就是要吃得很好这样子。然后呢，我刚要去初中的时候呢，因为我妈很爱我，她从来不会跟我说她很爱我，可是我知道她很爱我。那她那个时候就是很爱我的表达，就是她看到了我的同学都很可怜的在吃，就是花生酱加草莓酱的三明治，或者是就是两片面包夹一片起司而已那种东西，她说，哇，怎么可以吃的这个样子？然后我妈呢，就特地的请我们台湾的朋友买了一个那种保温盒类似的东西，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东西，然后里面有三层，然后你可以装什么饭啦、菜啦、肉啦，甚至连汤都可以带过去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因为我都知道我妈给我煮了什么，所以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好开心，好开心啊！我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哦。然后呢，我就坐在了那个餐桌，就是跟我同学一起坐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就吃着他们的三明治。然后我本来还以为说我可以炫耀说，你看我妈多爱我，她给我装了多少好吃的食物。结果呢，我开始把我先把那一桶拿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笑了。然后呢，我又一个一个拿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笑得又更大声了。在那一次以后呢，我回去我就跟我妈说，妈，我不要吃你煮的了，你可以做三明治给我吃。我因为想要得到我的同学们的接受，拒绝了我妈妈对我的爱。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种群众的压力，可能会带给我们的一些困扰。那问题是在于说，这个群众的压力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应不应该这么样子的去干扰我们跟他的关系？然后要是我们受到了这个干扰，我们不去接受耶稣，我们不相信耶稣的话，那我们的后果是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去看耶稣他受死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会需要看到三件事情，就是耶稣他的确是被人否定的，甚至于他被上帝否定的。可是呢，他被否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做了任何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而是他代替了我们接受了上帝对他的否定。然后我们会看到说，要是我们不接受耶稣的话，那我们的后果是什么？那我们接受耶稣的话，我们有一个多好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7章45节到61节。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以利啊，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盘，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以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他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坟门里，就去了。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段经文，天父，我们知道说，虽然今天是复活节，可是我们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来看他的死亡，因为主啊，没有死亡的话是没有复活的。那个种子被撒在地上，要是没有死掉的话，是没有更多的麦穗可以出来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而受到了你的离弃，受到了人的否定。那主啊，因为他承受了与你破裂的关系，而让我们可以与你有一个回复的关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恳求主今天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在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被你圣灵柔软的心，我们会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颗种子，也让他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先回想一下在耶稣的身上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第一个呢，刚才以轩有说到嘛，他被犹大背叛了。 然后呢，他被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还有罗马帝国的官员们诬赖，然后呢，他被他们打，被他们嘲笑，然后甚至于呢，被他们钉上了十字架。然后呢，在四十五节这里，他在十字架上面，他从五阵到神出，基本上三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突然间黑暗就是布满了全地。那这个黑暗呢，它不可能是就是自然的。第一个，它是三个小时。那个时候呢，就是要是那个日食的话，它不可能有三个小时那么久。更何况那个时候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那逾越节的时候呢，是就是满月的时候。那满月的时候，它就代表说月亮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而不是在地球跟太阳中间，所以它不可能是日食，它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现象。这个黑暗，这个三小时的黑暗，是完完全全超自然的。这个黑暗呢，它是神刻意的在这个时候摆在这个世上的。那这个不自然的黑暗，这个上帝带给这个大地的黑暗，这种黑暗呢，无论是在犹太教里面，或者是罗马的文化或信仰里面，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个是神，就这个黑暗不应该发生，它代表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那对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的神学来说呢，他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在看旧约的过程里面，有几次我们有看到就是很恐怖的黑暗，那些黑暗呢，每一次都是在表达神对罪的一个审判。然后呢，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们也跟我们说，黑暗是神到了最后的世界末日的时候的审判的一个征兆。所以呢，黑暗它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审判正临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那个时候唯一死的人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唯一领受这个审判的人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披上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算在了他的账上。所以呢，神的审判降临到了他的身上。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呼喊着，他叫出来的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事实上，神对罪最大的审判，他不用鞭策任何人来审判我们，他要是离弃我们的话，那已经是最大的审判了。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一个小孩子，他要是单亲，无论是单亲爸爸或是单亲妈妈，或者是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他的成长过程的时候，而且他就是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基本上会比有完整的家庭的小孩子还要辛苦很多。这就是我们他就是这个样子。那可是呢，这个也不是只是政府或者是卫生单位给我们一些数据而已，它是我们自己在生命里面，我们生活里面都可以经历到的一件事情。我们跟我们爸爸妈妈要是有一个分裂的关系的话，那个是我们生命里面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们家刚去露营，然后大家心情都很好，然后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然后逸轩就坐在前座，我跟他聊天， 然后我们就是只是聊到说，哦，有的时候爸爸会管教，就是小孩子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就是爸爸可以对你就是管教上面做的最严重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医生想了一下，就我原本以为说他，我原本以为他会说就是什么打屁股啦，或者是就是不让他吃甜点啊什么的。那想一下，他要跟我说，你不管我的时候是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他们吵着要喝可乐，我好像有说过对不对？他吵着要喝可乐，然后呢，我就一直跟他们说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然后我到最后，就是我真的就是毛发毛起来了，我说啊，不管你了，你就喝吧。然后一幕就哭出来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个被离弃的这个感觉，比我打他们还要严重了很多。那你可以想象吗？主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圣子，他与圣父是有一个永恒的美好的关系，他们两个位格永恒的爱彼此。他在永恒里面从来没有跟他的圣父分离过，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分离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或是他会是多么的恐怖的。然后圣子来到了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虽然在这个世上，可是呢，他的神性与圣父还是一直有连结的。然后他也知道说，他在这个世上，他是永恒的神，在这个世上的最美好的最完美的人的神的形象，他在这里可以代表神，他在这里就是神。所以呢，虽然他要经历到所有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的痛苦，所有的苦楚，所有的挑战，可是呢，因为他与圣父一直维持着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他都能够处理每一件事情，他都可以继续的这样走下去。就算是他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哥西马尼的里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虽然很不想要上十字架，他是那么的煎熬，可是他还是知道说他的天父在听他的祷告的。可是呢，当他到了最后的一刻的时候，当他在十字架上面极度的再一次的需要他的天父的帮助的时候，他把他的希望，把他的盼望，把他的思维，把他的祷告伸向天上，在找寻他的天父的时候，在那一刻他找不到，因为他的父已离他而去了。可是呢，我们感谢主的是，虽然我们的神他是那么的圣洁，那么的纯洁，所以他没有办法，就算是他的圣子，当他的圣子身上通通都是我们世人的罪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与他有那个关系的，有任何的关系的。可是我们感谢主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身上的罪不是他自己的罪，所以当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了以后，然后他又为我们的罪的死了以后，他与圣父的关系又可以重新的和好了。所以呢，主耶稣基督才可能复活。那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可是今天呢，我们要看到说，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挂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他被神离弃了。那这件事情，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说它有什么意义呢？我刚才说过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被离弃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犯了任何的罪，而是因为他代替了我们，扛了我们的罪。 然后就是我们真的去看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平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就是他的一生是完美的，只有他周围的人是有罪的，只有我们是有罪的。那所以呢，他是那一只、那一个、那一位完美的代罪的羔羊，他没有任何自己的罪，所以他可以代替我们来扛上我们的罪。有来过恩约教会一段日期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世人都是罪人。那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呢，神他怜悯了他的子民，他给了他的子民一个处理罪的方法，一个可以跟他和好的方法，就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献祭的礼仪，让他们可以透过动物所流的血而得到救赎。可是事实上呢，那一些祭品是没有办法真的救赎他们的，那些祭品通通都只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而已。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一些祭品才有他们真正的意义。因为我们应该都要很清楚的知道说，那些祭品就只是鸽子，就是羊，就是牛，就是动物而已，他们跟人是不等价的。凭什么一只牛可以为你而死呢？不可能的嘛。凭什么一只羊可以为你而死呢？更不用说一只鸽子了，对不对？他们唯一能够为我们而死，是因为他们指向的是那一位有最完美、最完全、最全备的价值的主耶稣基督。他既是神又是人，所以他是有无限的价值的，所以他的牺牲是可以为我们每个人的罪所付上代价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是最完美的代罪的羔羊。当他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自己披上了我们的罪，我们所讲的每一个谎言，我们每一次在心里面偷偷的痛恨另外一个人，我们每一次在我们心里面去想说，哦，我真的好想要那个什么东西，我们每一次偷了什么东西，我们每一次犯的奸淫，我们犯的每一个罪，在那一刻都被挂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了。不只是我们，我现在41岁了，不只是我们从出生的时候到41岁的这个时候所犯的罪，而是我接下来无论活了多久，所有的罪通通都被算在主耶稣基督的账上了。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自己拿起了、提起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会犯的每一个罪，然后主耶稣基督也因为我们的罪而被他的天父离弃了。那他被天父离弃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他到底为我们成全了什么事情。第51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在圣殿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幔子，有一些地方是只有男人可以进去的，有一些地方是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的，有一些地方是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然后有一个地方呢是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的，而且只有一年一次而已。然后他一年一次可以进去，就是那个至圣所的地方，是要为了全以色列人所有的罪来献上，就是反祭，不是反祭，血祭。 那每一个地方都是用幔子隔出来的。可是这个殿里的幔子，它不是在讲别的幔子，它是在讲至圣所的那个幔子。那个至圣所的幔子是完全阻挡任何人可以进入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它就是那个，换句话说，那个幔子就像一道铁门一样，因为它在那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有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被神接受。可是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献上了自己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呢，这个幔子裂开了，从上到下的裂开，所以它不是就是一半，不是横的一半，因为横的一半可能就是比较高的人还是进不去，而是它是从上到下这样子的裂开。我们好，可能你比较胖的，没有吧？开玩笑。从上到下，就是你，我们现在都可以自由的进去，跟神同在了。换句话说呢，主耶稣基督他被神离弃，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被神接受。因为原本，就是就算神他愿意接受我们，我们身为罪人也不敢进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个经验，通常我们可能没有，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是就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就我们要是先预设我们是好人的话，那我们可能遇到另外一个好人，我们会说哦 OK 好，我们可以当朋友。可是今天我要你想象说你是一个吸毒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很深刻的知道说自己是又肮脏又充满罪恶的人，然后在远处你看到一群或是一个你觉得是完美无瑕的人，你会想要去跟他们当朋友吗？你会想要去试试看让你被接受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自卑感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应该被他们接受。那人通常遇到上帝的时候，遇到神的时候，也是这个情感的当我们看到了神是完美的，是圣洁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要跟他在一起，因为他的圣洁凸显了我们的糟糕，他的圣洁凸显了我们是多么有罪的。所以就算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先知，就算是以赛亚，当他看到了圣洁的上帝的形象的时候，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他跪下来说我不配，因为我们的确没有任何一个人配。那可是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他已经扛上了我们的罪，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虽然我们可能还是会犯罪，可是呢，我们还是可以随时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忏悔，向他祷告。罗马书这样说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然后希伯来书这样写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洗净了你身上、你心里面、你脑袋里面的每一个罪。你以前犯的，你现在在犯的，还有你未来会犯的。所以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神。相反的，我们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吗？它会带给我们多大的好处吗？ 我们要是没有弄清楚这一点的话，你知道对我们的灵命上面会有多大的问题出现吗？我们要是因为每一次我们犯了罪而不敢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有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我们会慢慢的、慢慢的疏远神，我们会慢慢的、慢慢的，就是完全忘记他的存在。可是呢，我们不需要让罪成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阻碍，因为我们的罪已经通通都被洗净了。我们每一次犯罪，我们都可以再次的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我们感谢神说，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了，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所以神啊，我虽然不应该犯罪，可是我与你的关系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的。我知道你还是透过你的圣子深深的爱着我。那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撕开了那个幔子，我们现在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用任何的恐惧，我们不用害怕他。那所以呢，我们应该真正的把这个权力、这个荣耀抓在我们的手上，因为只有在这个里面，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神的帮助，我们才能够继续得到神给我们的一切。那我们要记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和好的关系而已，它还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和好关系，不是只是说哦，关系就是我们神关系，它不是只有关系是好的了，而是当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变得不一样，我们也会变得更好。51节，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换句话说呢，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时候呢，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1600年前，有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基本上应该可以算是那个时候就是数一数二聪明的人。然后他是律师，他有自己的成就，可是呢，他没有相信神。然后他那时候的生命、他的生活非常的乱。那可是有一天呢，他发现了说，他相信神以后，他好像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你们要是有时间可以去读他，在创世纪的注释书是怎么写的？他是这样形容他得救的那个他自己生命的改变。他说他以前的生活、他以前的思维、他的头脑、他的整个世界观，以前是完全混乱的，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是当神的光照到他的生命里的时候呢，当他相信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跟神的关系和好了以后呢，他的世界观、他的思维、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就慢慢的、慢慢的被重组了起来，变成了以前他应该要有的次序跟规律。那今天你可能是一个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再回想，稍微回想一下，就是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是有一套的思维的吗？或者是我们的整个是看世界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那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它又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今天你要是第二代、第三代、第 N 代的基督徒， 那感谢主，你不需要经历过那个混乱，你出生的时候神就因为他的应许给了你一个这么美好的重生的生活，让你不用经历到那段混乱。那可是今天我也要说，就是要是你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重生，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思维的改变的话，那有没有可能事实上你跟神的关系从来都没有真的和好过？我觉得我们在台湾，这是我最近的一个反思，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真正接受那个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我们很喜欢复活以后然后得胜的耶稣，那他可能就是穿白色的袍子，然后有很长的金发，然后就是很帅，然后很喜欢那个形象的耶稣。可是到了那个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我们有真的接受过他吗？那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要我们接受的是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而不是那个复活后然后成圣的得胜的耶稣。我们有没有真的接受这个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要是我们只喜欢光鲜亮丽的东西，要是我们不喜欢为我们的罪而牺牲自己的耶稣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跟神的关系一直都没有和好过，我们没有真的认识过耶稣。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死亡的挂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嘛，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接受他？还是呢，我们跟这个世上的人都一样，都不愿意接受他，甚至于还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还想要害他？我们应该都遇过这样子的人，他们在看到了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这是我的主，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讥笑他，神怎么可能挂在十字架上面，你是上帝的儿子啊，你怎么可能受到这样子的害呢？第四十八节这里，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段经文 的理解是什么，可是经常就算是在注释书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说有人怜悯耶稣去拿醋给他喝，可是这个完全 it doesn't make sense， 就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要是真的口渴的话，你不会想要喝醋，对不对？那有上过我们转会班的人应该都知道接下来梗是什么，因为这个醋呢平常不是拿来喝的，这个醋呢是以前罗马人罗马世界里面的时候，他们不是每个家里面都有自己的冲水马桶，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厕所，基本上都是那种大公厕，那种茅厕。然后呢，在那个茅厕里面呢，就是也没有卫生纸这个东西，所以他们用的是一个公用的海绵，有一根树枝，就是树枝树，就是棍子插在上面。然后他们用那个海绵擦屁股，然后那个海绵呢，因为就是每次擦都要稍微消毒一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会有一桶醋放在那里，让大家可以把那个用过的海绵刷一刷，然后可能要用第二次的话再用第二次这样子。所以这里呢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的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这个不是怜悯耶稣，他是在落井下石，他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继续的嘲笑他，继续的侮辱他。那与别人其实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都在落井下石。 或者是今天你会像这个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他们看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极其的害怕，说这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已经花了快要两年的时间在马太福音上面了。当你看到了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当你看到了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说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呢？还是你要继续的去否认他？因为你接受的话，你就会得到上帝的接受。可是你要是否定他的话，那你就会受到神的离弃。要是耶稣没有为你担上被神离弃的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要自己担上这个后果。那还有些人，他们是一直在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第五十五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着，她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那这些妇人呢，就任何妇人在那个世界里面都是最没有地位的。他们在法庭里面是没有办法作证的，因为不能相信妇女之言。所以妇女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的，可是他们却忠心的默默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还有服侍他。那我们感谢主的就是，他真的不只是有钱人的主，不只是聪明人的主，不只是有地位人的主，他是没有地位的人的主。任何人都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任何人都可以忠心的服侍他。那可是也感谢主的就是，他不只是没有地位的人的主，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他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然后呢，他去见比拉多，然后他试着想要求回主耶稣基督的尸体的身体，然后呢，他把它好好的用干净细麻布裹好，然后安放在自己的新坟里。我们看到一位虽然他是有才有权有力的人，而他也愿意服侍主耶稣基督。他把原本自己为自己准备好的一个坟墓来献给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无论有没有钱，有没有权，有没有地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服侍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是世界上的最低层的时候，我们有世界上最低层的方式来服侍主耶稣基督。可是当我们有很多的资源的时候，我们有用很多的资源的方式来服侍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感谢主，他呼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都可以来顺服他，都可以得到主天父 的接受。我们也感谢他愿意接受我们每一个人对他的服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有复活的期待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现在还是需要面对死亡，可是在我们要是有信主的话，我们都已经事实上经历过了一次的重生，我们也因为这个重生可以有盼望，我们未来是可以有一个永生的。所以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愿意让你的圣子来到这个世上，披上了人性，然后也披上了我们的罪行，让他可以代替我们，成为我们的代罪的羔羊。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原本是不应该可以让你接受的，可是主啊，在他里面，我们得以受到你的接受。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